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今天恰巧是圣诞节，祝各位听众节日快乐。接下来报告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叙利亚已经做好准备参加和谈。节目当中有年终报道，2015年美中关系是否到达了临界点？北京便衣粗暴干涉记者采访，我们有记者发来的即时报道。从批发市场实地观测中国经济的晴雨，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年终报道。美国经济前景乐观，全球经济相形见绌，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说，叙利亚准备好在没有任何外国干预的情况下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谈判。将近一个星期前，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一项旨在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国际叙利亚和平进程方案。穆阿利姆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以后，对记者做出了上述表示。穆阿利姆说，叙利亚代表团在收到反对派代表名单以后，就准备参加和谈。穆阿利姆没有解释他所说的外国干预是什么意思，但是表示叙利亚政府希望通过对话帮助叙利亚组建一个全国团结政府。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一致通过叙利亚和平路线图，中国是安理会成员之一，会谈可能早在明年1月开始。与此同时，莫斯科一名外交官员说，叙利亚的任何停火都不会削弱俄罗斯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说，如果叙利亚内战的其他军事行动暂时停滞，俄罗斯事实上还会加强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空袭。另一方面，尼日利亚一辆油罐车起火，造成100多人死亡。星期四，尼日利亚阿南布拉州恩纳维镇一辆油罐车卸货时爆炸，引起了大火。据报道，很多手拿油桶排队等待加油的人被烧死，受伤的人们被送到当地医院，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受伤。据报，大火持续燃烧了几个小时。以色列官员说，星期四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阿里埃勒用刺刀袭击了2名以色列警卫。官员们说，这名巴勒斯坦男子在袭击中遭到枪击，受伤的2名以色列人一男一女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不久，另外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希伯伦附近试图用螺丝刀袭击以色列士兵，被开枪打死。星期三，以色列警方开枪击毙了2名在耶路撒冷老城外刺杀以色列行人的巴勒斯坦人。警方说，3名以色列人在星期三的事件中受了重伤，其中一人之后死于刀伤，另外一人显然是在被警察开枪制服袭击者的过程中受伤致死。袭击发生在雅法门外，这里是耶路撒冷老城的一个旅游热点。警察确认2名袭击者为巴勒斯坦人，来自约旦河西岸，年龄都在20出头。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不同的袭击中，以色列部队打死了4名巴勒斯坦的袭击者。持续不断的动荡给巴勒斯坦人治理伯利恒圣诞夜庆祝活动蒙上了阴影，马槽广场人流稀少。美国之音记者伯格尔从现场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巴勒斯坦男女童子军游行走过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的马槽广场，开始了圣诞庆祝活动。不过现场气氛冷冷清清，3个月来的以巴暴力吓跑了朝圣者和游客。 路易·特瓦尔是马槽广场旅馆的经理，这座旅馆位于传统上认为是耶稣诞生地的圣诞教堂附近。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ancellations because of the...
由于政局不稳，预订房退了很多，跟去年相比，游客也少了50%。
不过那些赶到现场的人觉得不虚此行。来自菲律宾的阿尔玛桑科说，
作为一名基督徒，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在这里的感受真是喜不自禁。当你切切实实地站在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时，你的信仰更加坚定，感到重新注入了活力。
艾米丽·沃克来自美国的密歇根州，她说美国也发生过大规模枪杀案，所以伯利恒似乎相对安全些。
我在这里绝对没有感到害怕，我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可能有点为我担心，可我总是听到美国发生暴力袭击的消息，这让我觉得暴力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我在这里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危险。
巴勒斯坦商人坐在他们的店铺里，货架上摆满了橄榄木制成的纪念品，可是顾客却寥寥无几。美国之音记者伯格尔·伯利恒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又一个圣诞节来临之际，中国的一些基督徒再也找不到做弥撒的场所了。因为中国当局强行拆除了上千所的教堂，而且镇压还在继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贵州省贵阳市最大的非官方教会活石教会在12月10日被强行关闭，700多名会众至今没有礼拜场所。苏天富牧师和许多教友对此深感失望，自从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在那里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今年当局在密切注视活石教会的动静，防止他们组织任何相关的活动。苏天富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要聚会只能信徒自己几个人在家里，教会安排的是不能够，包括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同工都是不太自由的，可能家门口有人守着吧，然后去哪里都有人跟着。
两个星期以来，苏天富本人被多次叫到当地派出所问话，有时长达10个小时，在他肾结石发作疼痛难忍的时候也不例外。星期三，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一名官员和苏天富见了面，不过苏天富不肯透露谈话的内容，因为当局从此禁止他会见任何外国代表。这个教会的另一位牧师杨华仍然被刑事拘留，据苏天富说，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两个星期前，杨华在警察搜查时不肯让警察带走教会的监控录像，而因此被捕。三名教会同工也被逮捕，其中两人已经获释，而另外一人仍然下落不明。于雷的家人说，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苏天富说，除非修订法律，允许全国的家庭教会合法登记，或者允许这些教会在政府控制的官方教会之外独立存在，否则活石教会将无限期关闭。随着2015年接近尾声，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等维权组织得出结论说，这是中国宗教迫害和践踏人权最为糟糕的年头之一，而对基督徒、律师和异议人士的镇压仍然在变本加厉。创建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说，尽管中国在不断镇压教会，但他感到乐观的是基督教将在中国继续壮大。他还谈到了他自己1996年逃到香港之前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他后来来到了美国，他说，
迫害越严厉，教会的复兴就越强。我相信经过这次迫害之后，会有更多的活石教堂诞生，他们的名字可能不叫活石教堂，但是会有更多的信众。
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曾经预言，中国的基督教人口可能在2030年达到2亿4000万。据估计，中国目前有7000万基督徒，远远高于中共所控制的宗教系统公布的230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荣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中国的基督徒人数接近1亿。一个外来的教会如此迅速的壮大，令有着8800万党员的中共感到恐惧。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偏向传统的佛教 和儒教。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报道，由墨雨播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传说中的圣诞老人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总是驾着雪橇而来。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到华盛顿近郊看看溜冰的圣诞老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圣诞节前夕，华盛顿近郊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老城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水上圣诞节庆祝活动。波多马克河上一艘艘快艇开过，后面有圣诞老人、精灵、驯鹿，专门搞破坏的圣诞怪杰格林奇居然自己开着快艇来了，还有冰霜雪人。不过今年是个暖冬，华盛顿一带圣诞节前夕的气温高达摄氏20度，冰霜雪人看着似乎就要融化了。亚历山大老城已经是第30年举办这个活动，吸引了华盛顿周围大批的民众来观看。10岁的扎克里说，
我最喜欢看的是圣诞老人和驯鹿一起滑过来。
他的双胞胎弟弟布莱德利喜欢的是圣诞怪杰格林奇。
我最喜欢看格林奇把水喷到精灵身上。
表演结束，圣诞老人和圣诞奶奶、精灵和驯鹿们都要回去了。精灵们专门负责给孩子们做圣诞玩具。
我要和圣诞老人一起回北极为圣诞节做准备了。
驯鹿的工作是把玩具送到孩子们手里。驯鹿科米特说，他最喜欢吃胡萝卜和糖果。
希望孩子们能给我们在门外放一些苹果、胡萝卜和燕麦，因为驯鹿工作的时候也会饿的。
圣诞奶奶嫌华盛顿太热，
我们得回到北极，那里又凉快又舒服。
最后圣诞老人向大家祝贺，
圣诞快乐，吼吼吼。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今年有大约9900万个家庭在自己的客厅布置了圣诞树。虽然近年来人造树是渐渐流行，但对多数美国人来说，还是到圣诞树种植园挑选天然的杉树，那才有传统的气息。现在让我们跟着记者布迪安托来到位于华盛顿近郊维吉尼亚州的一个种植园，一起体验美国人这项家庭传统，请听详细内容。
很多美国家庭会在圣诞时节造访圣诞树种植园，来找棵理想的圣诞树，这对年轻夫妇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找到喜欢的圣诞树了，我们会把树带回家好好装饰，装在树架上，感觉有点反其道而行吧，把一棵树从外头带到室内。我们会放上灯饰和装饰品，而且是一大堆装饰品。我收集装饰品好多年了，有一些我从5岁收藏到现在，很好玩。
艾比从7岁开始就是克罗普种植园的顾客，对他而言，在这个本地树园里买圣诞树，除了唤起儿时回忆，还保存了家族传统。每逢圣诞季节，游客也可以在这里买到节日装饰品，像是一品红、圣诞花环，还有各种挂饰。种植园全年还贩售时蔬、本地蜂蜜和手工艺品。拉里·克罗普是这个8公顷大的种植园主人，种植园雇佣着家族3代人。
有很多顾客会说，拉里，这是我第22、23、24年来这儿的。种植园1986年开张，明年就要迈入在这里卖树的第30年了。
虽然克罗普也有雇员，但他更依赖自己的孩子。
基本上你就是自己的老板，虽然我爸是我的头，我们一块儿做了我们了解和该做的事情，还要能想出新的点子，想想我们如何能够靠这块土地改进生意和副产业。
这些树大约需要5到10年时间长到理想的高度，介于1到4米，价格在48到400美元之间。销量最好的是弗雷泽和迦南冷杉。顾客找到自己中意的树后，员工会把这棵树清理和捆扎好，确保在顾客回家的路上针叶不会损坏车子。近30年来，克罗普种植园在华盛顿地区扮演了维护圣诞节传统的重要角色。布迪安托，维吉尼亚州大瀑布城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参选人对媒体报道的美国可能从明年一月开始驱逐非法移民家庭一事作出反应。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他对有关美国国土安全部可能开始首次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报道非常担忧。克林顿的竞选团队星期四表示，克林顿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而公正的听证机会，而且美国要为那些需要的人提供庇护。克林顿的民主党竞争对手桑德斯星期四说，有关报道使他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位参议员发表声明说，我们的国家从来都是希望的灯塔以及受压迫者的避难所，我们必须采取步骤保护来到这里寻求庇护的儿童及其家庭，而不是把他们赶走。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竞争中领先的房地产大亨川普说，正是由于他向政府施加压力，有关部门才制定了驱逐非法移民的计划。他表示，是驱逐非法移民的时候了。在另一方面，最近的巴黎和加州圣伯纳迪诺恐怖袭击以后，美国民调显示，选民认为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是2016年总统大选的首要议题。随着大选进入激烈阶段，美国主要政党角逐白宫宝座的参选人都在根据民众关注的重心而转移和调整自己的策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房地产大亨川普目前仍然在共和党参选人中占主导地位。最近的民调显示，共和党人认为川普比其他共和党参选人更有能力应对恐怖主义。
这次选举不再是一个比谁更加友善的选举，这是一个看谁有能力、聪明、坚决果断的选举，因为不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完了，真的完了。
在最近的一次辩论中，川普的竞争对手杰布·布什质疑川普没有领导能力。
如果我成为总统，我会是一个三军统帅，而不是一个擅长激怒别人、造成分裂的领导人。在我的领导下，国家会更安全。
分析人士本来认为，安全问题有利于杰布·布什这样政治圈内的参选人，但结果并非如此。政治分析家斯图尔特·罗森伯格说，
外交政策危机或者注重国防和国家安全的环境，应该有利于那些有一定政治地位、有外交和国家安全经验的参选人。但是到目前为止，初步的结果显示，这反而帮助了那个嗓门最大、言语最刻薄的参选人，那就是唐纳德·川普。
对安全的关注也有助于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进一步拉开他和位居第二的桑德斯参议员之间的距离。克林顿主张加紧针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军事打击行动，不过他对于一些共和党参选人的策略提出质疑。
声音要进行地毯式轰炸，直到沙漠一片火光，这不意味着你强大，只能让人觉得你头脑不清醒。
在最近的民主党参选人辩论中，桑德斯参议员承认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构成的威胁，不过他提醒人们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
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但美国不是世界警察，美国必须避免卷入中东的持久战争。
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可能在民主党初选中对希拉里·克林顿有利，不过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迪埃尔说，希拉里·克林顿需要在大选中把自己和奥巴马总统区分开来。
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民意支持有所下跌，他被认为越来越软弱，这虽然没有影响他的整个支持率，不过共和党可能因此而争取更多支持。
对各党候选人来说，真正考验他们的时刻是明年二月爱奥华和新罕普什尔州举行的初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关注美中关系。 由于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等问题，2015年的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也没能扭转这个势头。有美国学者宣称，美中关系在2015年接近临界点。在华盛顿，一些人质疑美国30多年来的中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还要继续。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2月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宣布，美方已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外界对美国如此提前宣布这次访问这样解读，这是美国在展示与中国接近的姿态。这是习近平上台后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国事访问被认为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友好双边关系的最高表达。然而，两国关系后来的发展似乎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兰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上正在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他5月6日在一次讲话中这样描述美中关系。
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首当其冲的是，30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实施的对华接触政策受到质疑。
I think you're seeing more questioning of the engagement principle that's underpinned the relationship for the last 30 plus years. I think they're
看到过去30年来一直支撑两国关系的接触政策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当中有几个原因，当然有美国的因素，但是美国认为习近平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越来越强势，同时党的角色也越来越突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打压措施是另一些美国人不禁要问，等一等，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发展方向，因为接触政策是说他们会更像我们。
毕晓普还强调说，包括一贯推动美中友好的美国企业团体对中国的支持也有了变化。美国人最担心的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而这两个问题也成为2015年两国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此外，2015年中国全力推进一路一带、亚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让美国疑心中国有挑战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之意。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总统再次会晤。双方的这次会谈，根据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1月公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对习近平极力强调的美中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奥巴马似乎没有做出什么回应。习近平的这次访问被很多人视为失败。美国国会的报告还说，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以及针对美国的持续网络攻击，2015年美中安全关系持续恶化。10月，在习近平访美后一个月，美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内进行自由航行巡逻。另外，美国宣布，美海军计划今后每季度将在南中国海进行两次自由航行行动。在接近年终的时候，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算是两国关系的一个亮点。两国共同促成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在12月12日通过全球减排协议。面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以及美国未来的对华战略问题，日本外交官杂志执行主编香农蒂耶兹说，美中关系确实处于临界点，最后怎么走将取决于谁在明年入主白宫。
We're at a tipping point,
正像兰普顿教授所说的，我们是在临界点上，但是我们还没有向任何一边倾斜，大家还在辩论，他们在谈论两国关系的改变，但是还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大家都还不确定现在发生的一切。
但是曾任美国副总统切尼的高级顾问，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的阿兰·弗里德伯格认为，美中之间根本的分歧得不到改善，未来的关系有可能更加紧张，至多保持现在的样子。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I think
未来会怎么样？我的看法是，两国关系得到根本改善的几率非常小，因为问题的根源很深。另一次峰会，另一份公报，愉快的交谈，不会改变根本的东西。
曾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现任美国世川和平财团主席兼 CEO 的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却相对乐观。
I think without...
如果我想在不牺牲双方的骄傲、雄心以及爱国热情的情况下，会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意识，双方都不会完全得到自己梦想中的东西，不管是美国梦也好，中国梦也好，为了保护对双方都更重要的东西，双方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适应对方的发展。
他说，随着各自对彼此的适应，两国之间会有更加稳定的关系。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2015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意见人士、维权律师、新闻工作者、互联网、藏人和维吾尔人以及民间 NGO 各种名义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有一派观点认为，习近平的维稳行动是为了给中共19大后实施全面改革创造铺路，但批评者则表示，未来的事情难以预言，不能把以后的好事来合理化现在做的坏事。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12月22号，西方圣诞节前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检方从20000多条微博中找出的7条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虽然蒲志强在被羁押19个月后终于可以告别铁窗生活，但他却因为被判有罪而将告别他的律师生涯。在2016年来临之际的这一判决，也把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中国维权律师的全面打压推向了高潮。对于习近平的铁腕作风，外界有不同的解读。台湾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声音。他今年10月在台湾联合报名人堂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心中的烙印》的评论文章，认为习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的经历势必对习近平有所影响，因此虽然他上台后也打压异议人士、压制言论自由，但其意义应与毛时代的高压统治不同。林中斌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如果说改革是毛，那么习近平严控媒体、逮捕人权律师等维稳之举是保护他个人和改革进程的盾牌，他右手改革，左手维稳，让反改革的左派无话可说。曾在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担任多年研究员的林中斌对美国之音表示，改革的人不能自己先倒下去，否则改革不能成功。他举了胡耀邦和习仲勋的例子。
可是由于胡耀邦只有往前冲改革的长矛，没有保护他自己的盾牌，所以落得一个悲剧下场。
他说，1987年1月，中共高层对胡耀邦进行了5天的批斗，当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替胡耀邦仗义直言，也丧失了政治的权利。
这个故事习近平如何能够忘却？除了他私人的记忆之外，如果他有抱负要为国家做事的话，他更不能够冒这个险。
在台湾和美国拿到地质学位的林中斌，最后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拿到政治学硕士和国际关系博士。林中斌表示，西方学者和分析人士往往对东方文化缺乏了解，因此看不懂习近平在做什么。习的改革当然是典型的自由派的，可是他的维稳刚好是相反的。
其政相生，虚实并用，这是孙子兵法的精髓。也是老子道德经里面不断强调的，很多事情是相反而相成的。
林中斌认为，在几年的强势反腐后，习近平要想保住反腐的成果，就不得不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把部分监督的权力交给人民。
这并不是美国的自由式的民主，叫做 liberal democracy， 但是是某种程度的民主，这是不可避免的。时间什么时候 我猜在十九大之后。
对林中斌这种观点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他的观点看似新颖，但是实则未能逃脱传统思维的说法。台湾苹果日报日前发表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的文章，批评林中斌对习近平寄予希望是一厢情愿，其观点逻辑不通。在美国哈佛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丹在其文章中说，习近平虽然有很多改革承诺，但远没有全部兑现，例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没做，反而变本加厉，加倍打压公民社会。而且要评判习近平的改革仍需时日，现在就下结论为时过早。文章还说，为了让左派无话可说，就靠抓人来安抚他们，这种说法缺乏逻辑。因为我要打坏人，所以我必须先杀掉好人，这样的做法完全跟改革扯不上关系。八九六四后在政府通缉名单上排在首位的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习近平会像林中斌说的那样进行改革。
如果有一天习近平真的是这样做了，
嗯，
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他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经验，那你还没有什么证据说他以后真的就会去推动改革啊，
嗯，
那你为什么提前进行表扬呢？
对此林中斌认为，习近平终将走出一条与其前任不同的路，已经有证可循。他表示，通过对胡耀邦诞辰纪念的巨大反差对比，可以看出习近平比胡锦涛走得更远。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纪念活动规模要小得多，而且胡锦涛迫于党内保守力量的压力，借故缺席。他说，
如果习近平不是左手抓维稳的话，
嗯，
他没有办法给胡耀邦在十月二十号百年诞辰做平反，
嗯，
之后呢，以此类推，还有很多事会来。
林中斌表示，在胡耀邦之后，下一个会是赵紫阳，再后面是天安门。但王丹认为，这种想法仍然是寄希望于习近平能够是一位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就是把希望放在一个比较清廉的或者比较有决心的一个君主的身上，等于统治者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治的思维吗？
王丹表示，对习王通过反腐从而在中国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民主不抱希望。他说，
我当然对习近平和王岐山是没有什么期待，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在这儿，哪有这样的反腐，就是只许他反，不许别人反，没反别人反就得被抓起来，就只能他们反。
嗯，
这个就显然是不是反腐的问题，一定是有别的权力的考量。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期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要依法治国，但在实际当中做得如何呢？接下来我们有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北京便衣粗暴干涉外国记者采访蒲志强案纪实》，请听详细内容。
星期二上午，备受社会关注的蒲志强案开庭宣判期间，法院外面及周边街道上，大批警察和便衣人员严加把守，并在多处拉起警戒线，严查过往行人，阻止公民或西方外交官进入旁听这个敏感案件。现场可以看到一些人围观，一名妇女连声高呼蒲志强无罪，随后被便衣人员带走。
你们当臭流氓，叫蒲志强无罪，我就不当蒲志强无罪，你们俩是土匪臭流氓。
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由丈夫董继勤推轮椅来到围观现场时，有不少记者上前采访。倪玉兰刚说了几句支持蒲志强的话，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住驱离。一些便衣人员对在警戒线外停留或拍摄的美国之音、路透社等外媒记者一再采用暴力手段，粗暴干涉正常的新闻采访报道。美国之音记者在拍摄时遭到多名便衣前后夹攻，前胸、后背和右臂多次遭击打和强力推搡，并有人试图遮挡或抢夺记者的手机和摄像机。一名自称老百姓的中国男子反问记者碰撞他，多次动手拉拽记者，要求道歉，被记者严词拒绝。便衣人员向外媒记者施暴时， 在场的多名警察只是旁观，没有采取制止暴力或保护记者的任何行动。记者向在场的负责外事警官投诉时，被告知他们管不了这些便衣。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朴志强审判所在的法庭外，包括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内的中国和国际观察人士遭受人身骚扰，我们对此也感到失望。一周前，国际记者联盟亚太办公室曾发表声明，谴责北京警方针对采访朴志强案记者的暴力行径。与此同时，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也发表声明表示，这种恫吓新闻采访的行动完全违反中国政府有关外国记者的规定。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和警方停止骚扰和肢体冲撞外国记者，遵守中国自己的有关规定。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京的一家法庭星期二裁定人权律师朴志强犯有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不过判决缓刑三年。人权组织谴责法庭给朴志强定罪是践踏司法公正，并显示中国试图警告其他大胆敢言的活动人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所发来的报道。
国家媒体报道说，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二裁决50岁的朴志强有罪，依据是他在中国社交网站微博上发的几条批评政府和官员的帖子，这些评论包括对中国西藏和新疆政策的批评。朴志强原本面临8年监禁，不过官方新华社报道说，鉴于被告人如实供述主控的犯罪事实，积极认罪悔罪，法院对其从轻处罚。有罪裁决意味着朴志强可能无法再从事律师职业了。不过，他的律师尚宝军说，朴志强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在上星期的公开庭审期间，朴志强只是表示他的评论里面有情绪、有讽刺，有时甚至言语粗俗，他愿意向任何受伤害的人道歉。美国官员之前也呼吁释放朴志强，称他是因为含混的指控而被起诉。虽然朴志强曾争辩说，按照中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他的行为应该受到保护，不过他星期二对法庭说，他不打算上诉。律师尚宝军说，
他也解释了不上诉的这个原因，一个是这么长时间他真的很累了，这个超过20个月的羁押，他需要休息；一个是他觉得在中国，他不认为上诉的话会改变什么。
尚宝军还说，朴志强接下来将被监视居住。尚宝军遗憾地说，朴志强的有罪裁决只能被解读为一种趋势。他说，
言论管控是一个很恶化的一个状趋势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人权组织也对朴志强星期二被定罪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这项裁决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只是向中国的异议人士发出严重警告。总部在香港的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认为，有罪裁决违反了中国当局坚称的依法治国，因为朴志强行使的是中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对他提起起诉。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的发言人陈杰文说，
整个这件事包括逮捕、起诉和审判等等的副作用，是对言论自由的重大威胁和恐吓。
另一个人权组织中国维权网也谴责这项有罪裁决。维权网说，这项裁决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依法治国口号的嘲弄。总部在伦敦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对朴志强的有罪裁决是严重的司法不公。声明说，对人权律师朴志强3年缓期监禁的裁决，是中国当局蓄意给一位言论自由倡导者戴上镣铐的企图。国际特赦还谴责警方在法庭外拘捕朴志强支持者的举动。不过，律师尚宝军和人权组织对朴志强不用在监狱服刑的消息表示欢迎。朴志强患有糖尿病、心脏病和高血压。在星期二早晨作出裁决后，当局迅速在网上对有关朴志强案的讨论进行审查。在自由微博网站，朴志强是被删帖最多的热议话题，其次是深圳滑坡事件。被删除的微博包括另一位人权律师葛永喜的评论，不按判缓并不意味着法治。
另一位微博用户写道，请理解朴智强不配合认罪，因为那不仅是对自己不诚实，欺骗国家，欺骗政府，欺骗这个伟大的时代，那才是真正的犯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2015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严峻的一年，也是近25年来经济增长最慢的一年。明年的情况看来大致相同。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长久以来严重依赖本国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对中国2亿5000万流动工人来说，不确定性仍在增长。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北京一处服装批发市场，从实地观察中国经济的情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从黎明到黄昏，金温服装市场总是人声鼎沸，但态度乐观的批发商并不多。
不知道什么原因了，今天真的太差了。像我们在这北京做了这么多年，哎，每年都挣多挣少都有挣，今年绝对是可能赔钱。
不止市场需求疲软，市场的未来也生死未卜。北京当局打算关闭许多像这样的市场，并将它们迁移到邻近的河北省，以减轻人口与交通压力。北京市还希望将人口限制在2300万。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数目太少，并且有可能使一座国际都市失去应有的多元化特色。
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也接受职业教育的，也接受一些普通教育的，啊，你有大学生，有研究生，有科学家，你也得有大量的从事服务业的，是吧？这些人员，你把这些人都赶走了以后，一个城市就没有活力了。
金温市场创立于1994年，中国经济刚起飞之时，市场现在依旧忙碌，但接下来的前景就不清楚了。有人担心它可能会消失，有人认为它会旧貌换新，提高档次。批发商表示，他们要找的答案来自市场，而不是由政府微观管理他们的业务范围。做女士防寒服业务的邢先生表示，把一些市场赶走的计划不现实。
人的需求，我去奔着人的需求去做，那就无所谓嘛，还是有钱可挣，嗯，对吧？你现在我这全是这低端的，我也就做低端的，那都高端了，我也去做高端的，对吧？总有生存的地方。
另一位苏姓批发商在金温市场工作了9年，不过他说他可能会搬回自己的家乡。
啊，每个地方都可以开网店嘛，啊，做网店，其实很多路子，啊，都可以走。
中国的经济通过允许民众有更多自主选择而蓬勃发展。在北京为21世纪制定计划之际，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应该减少聚焦在严格的人口计划上，而应该仿效这些能够适应市场千变万化的批发商。艾德，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过去的100年里呢，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堪称特殊，因为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俄罗斯呢是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其中上百万平方公里是从中国夺取的。但中共与先前的苏联共产党、现在的普京统治的俄罗斯结成盟友。在过去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两位研究者12月14号在美国公共政策教育机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所做的报告显示，俄罗斯和中国两国对美国的研究也有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我们现在呢，请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齐志峰你好。
哎，你好。
嗯，我首先想问问哈，俄罗斯和中国在过去100年里边对美国研究方面究竟有什么明显的相似之处？
哦，这方面明显相似之处，那么俄罗斯，来自俄罗斯的那位专家叫谢尔盖·朱克，他现在是在印第安纳州一个大学当历史教授，他的介绍是最清楚最有意思。 啊，他说俄罗斯对美国的研究从俄罗斯帝国时代就受到官方的控制。俄罗斯的一位著名的美国研究者前辈抱怨说，俄罗斯帝国时代对美国的研究就由官方控制，科学和人文学科都由帝国控制，尤其是帝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俄罗斯的爱国者。这位这个教授说啊，这种趋势在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就是在1796年到1855年的时候，由国家大力扶持，经过俄罗斯的多次革命都安然无恙的保存了下来。后来又经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时期，也经历了普京的统治，并且发扬光大，国家规定了俄罗斯对美国的历史的看法。那么到了现在进入在现在以前呢，在在这个苏联时代，那俄罗斯对这个美国的研究由国家控制，更是制度化。俄罗斯对外国，尤其是对美国的研究那个机构的领袖负责人，都是由俄罗斯情报机构、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官员来担任。总之，对外研究机构都是由俄罗斯情报部门来担任。在这方面，俄罗斯跟中国有一拼。所谓有一拼，就是中国的这些对外研究机构往往也是这个情报部门来控制的。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它的上属机构是哪个机构呢？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
安全部的。那在对说起来，在对美国研究方面呢，跟俄罗斯相比哈，中国有什么自己的特色呢？
那有自己的特色。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是俄罗斯跟中国在对美国研究、对美国的看法方面，都是由这个国家出于一时一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来规定的。那么在这方面，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是这样，那中国在这方面也是这样，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可能是有过之。当然有无不及，但是有过之。有过之的这个一个例子，就是来自中国的这个教授夏亚峰，他是现在在纽约长岛大学当历史学教授。他先前是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他是这个曾经做过二等秘书，他的这个研究就说，这个中国在对美国研究方面，他的这个意识形态、这个政治需要更明显，所以更不讲究学术而只讲政治。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1985年来美国的时候，他是研究以后是研究国际历史、国际关系的。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在1950年代朝鲜战争是由北朝鲜金日成当局发动的。他在中国读到的所有的资料都是说南朝鲜搞了这个什么东西，搞了进攻，所以是中国派出志愿军要抗美援朝。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俄罗斯也知道，俄罗斯也对这些东西都解密了，但是中国还坚持，直到现在还坚持这种说法，非常有意思。
对，这很多东西就是在看，只能通过对世界更多了解，才能理解中国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情况哈。
对对对，
有些东西一直是在说实在就是掩盖着。从我们再讨论一下对美国的这个看法哈，中共应该说是有明显不同的说法了。那么在1949年呢，毛泽东夺取中国政权之前，他其实是一度非常赞美美国的。说是呢，他希望在中国也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那不过现在呢，在赞美毛泽东的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统治的这个政府啊，宪政呢却成了一个禁忌的话题，对不对？
对呀、
那么中国历史学家对这个有什么说法？
对，所谓的宪政就是所谓的民治政府，就是政府应当由人民来决定啊，政府应当有什么权利，不应当有什么权利，应当由人民来决定。那么这个夏亚峰教授，这个他说的非常有意思。当时开会的时候，我也想他问这个问题。他说：“嘿，你问的倒真是不错。”他说：“毛在某一段时期，比如说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他希望啊，跟美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反法西斯统一阵线，所以他就对美国是极尽夸奖。那么又在1944年8月，他在毛泽东在会见这个美国美军驻颜观察团代表谢伟思的时候，他就说，毛说战争之后 重建经济将是中国最紧迫的任务。他说，中美两国互利，我们必须保持跟美国的接触。但是夏叶峰教授说，毛啊，他当时赞美美国，赞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是毛是玩政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了要利用美国，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而不是让美国支持蒋介石，他什么话他当然好话都可以说。但是对毛来说，夏亚峰教授说，毛根本没有宪法或宪政的概念，他不知道宪法，也不在乎宪法。他说毛是中国的最后的皇帝。至于习近平这位夏教授
怎么说，
他的说法非常谨慎。他说，习近平访问美国很多次，自从他上任中国最高领袖职位以来，已经访问美国大约七次了。在此之前，他也曾经在美国短期学习。我想，习近平对美中关系是持积极正面态度的。比如说，他说太平洋足够广袤，足以容下中美两国。他还说，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互利双赢。但是这位夏教授说，就国内政策而言，他有很多问题要对付，他先要好整顿内部，巩固他的权力。或许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我们希望他能够更自由更开放，这是我的观点。他没有直接批评习近平。
说的比较谨慎。好，那谢谢齐之峰为我们做了有关美中俄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个记录朝鲜海外劳工恶劣处境的首尔人权组织星期三呼吁东道国采取干预，保护劳工权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朝鲜人权资料中心表示，朝鲜向大约20个国家输送5万多名劳工，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蒙古、马来西亚以及中东和非洲国家。朝鲜人权资料中心调查人员记录了朝鲜劳工普遍遭受的虐待，他们被迫每天工作12个小时，大多从事建筑、农活、制造业和其他繁重，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工作。很多人居住在拥挤、肮脏的封闭式的院子里，时刻受到监视，行动也受到限制。朝鲜人权资料中心主任尹汝申说，
据我们调查，这些劳工基本上生活在朝鲜之外的朝鲜社会里。
朝鲜劳工项目每年赚取2亿到3亿美元的外汇，大部分归国家所有。这个人权组织说，劳工每月所得只有50到100美元，只占每月工资的10%。虽然工资低，条件差，可是在贫穷的朝鲜，海外工作依然备受青睐。大部分申请人必须向国家缴纳600美元或更高的手续费才能进入劳务输出项目。这个人权组织说，海外劳工的所得将近90%直接进入朝鲜国库，以绕过联合国的制裁。联合国的制裁是为了防止朝鲜政府获取外汇来资助核武器项目。朝鲜人权资料中心说，朝鲜专找那些不坚定承诺保护人权或者缺乏严格劳工法的国家。这个组织最近主要对蒙古和波兰的劳工处境进行调查，这两个国家雇佣大量朝鲜劳工。调查发现，这两个国家政府几乎没有监管，雇佣朝鲜劳工的承包公司也不受制约。调查发现，很多时候劳工们甚至拿不到他们应得的那部分工资。朝鲜人权资料中心的尹汝申说，
他们处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由于他们处境不稳，很多人甚至拿不到钱。
到目前为止，联合国试图在朝鲜境内改善人权的努力没有获得成效。去年，根据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联合国大会投票试图把朝鲜送上国际刑事法庭。这份报告记录了朝鲜一个政治犯监狱网和广泛使用酷刑、奴役、强奸和杀害等侵犯人权行为。可是由于朝鲜在安理会的盟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这份决议没有获得通过。人权活动人士继续呼吁朝鲜改善劳工待遇，同时也希望对容忍侵犯劳工权益的东道国和有关公司采取法律手段，并且接受媒体负面曝光。 朝鲜没有签署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劳工权益和保护协议，可是大多数东道国是签署国。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首尔办事处副代表塔里克·陈迪说，国际社会必须让东道国负责，确保劳工的权益和安全。他说，
因为袖手旁观也是侵犯人权，忽视就是违法。
人权活动人士呼吁那些没有人权委员会的国家成立人权委员会，比如蒙古，加强执行劳工法，建立劳工援助中心，采取措施公平解决东道国的劳资纠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人艾尔莎·哈特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和喜爱，把自己的第一本推理小说的故事安排在清朝康熙年间的丽江古城。小说的主角也以诗人李白和杜甫的名字命名为李杜。这本名为《玉龙雪山》的作品获得了一些西方读者的好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刘丽带来的更详细的报道。
眼前这位年轻的美国女士最喜欢吃丽江粑粑，可以与你大侃清朝历史。她叫艾尔莎·哈特，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随丈夫来到中国云南。际遇的巧合让她拿起纸笔，创造出以清朝康熙年间的云南大研为背景的侦探推理小说《玉龙雪山》。
It beganOn the mountain, and we were working.
一切都从雪山开始。那时候我们在很高的海拔上工作，大约有4000米高。在那样的高海拔，有时候你会冒出些奇怪的想法。
哈特说，虽然本科学习英国文学，但他从没有想象过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一名作家。然而，在丽江古城近3年的生活，给他带来了转变。
如果你清早起床走过古城，你仿佛就是走在300年前的小路上。在我的想象中，那感觉是在童话里，或是回到了过去。当然，再看看那座雪山，大山从来不曾改变，那是如此的诗意。所以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我身边的生活。
小说讲述了京城翰林院学士李杜被朝廷流放，经历漫长的艰辛旅途后来到大研，这是离开汉人地域前的最后一个城镇。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偏远小镇上热闹地挤满了远行人、兵俑、商贩和外国传教士，人们来此观看康熙皇帝亲自驾临指挥日食。此时却发生了一起耶稣会传教士被谋杀的案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到底是转身离开继续流放生涯，还是留下来调查个水落石出，李杜必须尽快做出选择。哈特说，他从阅读的史料中得知清朝帝王与耶稣会传教士交往频繁。
我特别惊讶，因为传教士被派来的官方原因是宗教，是教会把他们送来的。但是当我读到他们写的东西，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情感。他们为所有学到的东西感到兴奋，例如汉语和文化。他们似乎更像学者，更关注做好学者和知识分子，与这个全新的外国社会交往。我也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这段历史真的令人兴奋。
为了切合史实，哈特查阅了各种资料，一边研究一边学习小说写作，总共花费3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而最初这也只是哈特为了打发时间写着玩的。
It's a very emotional process.
整个过程牵动着感情，出版一本书会让你感觉到很脆弱，有些东西很多年以来都是非常私密的，现在突然就公开在那里了。
然而面向西方读者撰写一部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小说着实不容易。
It is difficult and it's difficult to make it accessible.
很难，要让一个对中国这段历史没有很多了解的读者轻松阅读，不是一件易事。
不过他说，正是因为他没有中国历史的学术背景，需要不断的学习，反倒帮助他以更好的方式向读者讲述。对于最终的成品，哈特很自豪。
现在我真的想以写作为事业，我完全投入进去了。
这一系列侦探小说的第二本《白镜》预计明年秋天出版，主人公李杜将继续在茶马古道上走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刘丽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个时段再会。